嗨，Hello，大家好。今天又透过柳玉君认识了。
Hello，我们说我以前名字，我在他上面的名字叫柳玉君。
哦，对，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叫柳玉君。因为我继续用柳玉君讲，可能比较有衔接性。
对，OK。
好，反正就是又透过柳玉君认识了新的朋友，然后名字是树宁。
嗨，大家。
对，我觉得树宁的那个经历很特别，所以那个时候就透过引荐，所以我们今天就见面了。好，想要聊一下你的工作背景，可是我觉得很多身份的转换，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下这部分。根据我的了解，就是你原本是从小习武，就是跳舞的舞者，然后后来你也成为了专业舞者，然后但是后面
我没有成为专业舞，
资讯有误，
没关系，是想成为专业舞者，
哦，但是在
但我从来没有成为专业舞者过，
是在途中，
没有成为职业舞者，应该是不能说转职业舞者，因为职业舞者定义就是你透过舞者这个工作去赚钱，获得收入嘛。
就像加入舞团那样，
对对，加入舞团，
但后面是先受伤了吗？
就是应该说，我小时候就是学舞，然后高中开始有念舞蹈班，然后在高三要考大学的时候，在考文化大学这些学校，他们的舞蹈教室非常美，就是整间都是白色，然后在做一个比较大的中国舞的跳跃，它叫做飞脚的这个动作。然后事实上，这动作应该从小到大，我觉得应该也做了上千次，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在考试的时候，我那天就是在最后，他就要连续做好几个，然后最后的时候，反正我就是落地的时候，就是直角落地。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就是这件事，就是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就是一直在思考说，到底当下为什么会这样？是我一方面有时候就觉得说，是因为我前一堂我们学舞就是会学现代舞、中国舞跟芭蕾舞，然后考试也是会考这三科这样。然后在考中国舞前是考现代，然后我就觉得自己表现得很好，可能跳舞跳得很开心，然后到中国也觉得就是没有很难，然后就是也表现得很好，然后所以我一开始都有点归结于说是我太得意，所以才会做出这种荒唐的。
就是意外啦，就意外。
对，但就是我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接受说，哦，那就是一个意外，就是我也没有办法找出到底是谁的错或者什么的。但反正就是我在考大学，这才考到第二间吧，就受伤这样子。然后后来还是有考完，然后大学还是有继续念舞蹈系。然后本来也是期待说，做完关节镜的手术之后就可以好好的跳舞，还是可以继续往当舞者这条路前进这样。那可是就我大一大二就是一直反复在跌倒，然后我就
因为旧伤，
对，因为旧伤，对，然后甚至可能不一定是做跳跃或是支撑的动作，就是我可能连做就是只是膝盖角度比较大的动作，可能都会腿软站不起来。那所以大一大二这样子，我大一大二的时候很认真哦，就是每天下课就会骑摩托车去做复健这样，就每天这样子。然后反正就是到大二，我就意识到说，这好像不是我再怎么努力可以改变的问题，就是我好像就是想跳也没有办法跳，这样就开始在心中就有种好吧，那就知道就是把大学这四年跳完，那要开始想到底要怎么办。那好处嘛，就是我们从大学一进去上系上的老师都一直在跟我们说要找第二专长。大一哦，我相信你们应该都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
老师是不是早就会，就是可能看过
没有啦？因为舞蹈圈的，在台湾舞蹈圈能够，你要成为职业舞者的路太少了。台湾真的可以固定发月薪的舞团的话，到现在还是只有云门舞集。那剩下的可能都还是用摆 case 的方式。那你就是必须要自己想办法，不管是再去兼职跑舞蹈社交当舞蹈老师，或是跑学校当舞蹈，或怎么样，很难用舞者这个身份纯粹的生活。就算是云门舞集舞者，他自己可能也都还是会去外面
兼课，
或者是教舞蹈比赛做额外的收入，因为这个圈子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这样子。所以相信其他就是一般的人，可能你进入大学，你可能才刚开始认识这个科系是什么，你可能才带到我们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可能都是从最慢从高中就是在这个圈子，比较难的是高，可能很后面才学才要蛮难的这样。所以一进去上，我们系上老师一开始就是叫我们要找第二专长，所以大家都会在讨论说，如果不能当舞者的话，你要做什么这样。所以应该说心里，虽然说心里一直很希望可以当职业舞者，可是心里另一方面也知道，就是要做这些事情为出社会做准备。我们小时候的时候，老师都会说，如果你可以念书的话，你就尽量去考教育学程。所以那
成为老师，
对，成为国中的，就是可以进国中或是就是进学校体制当老师这样子。 那我那时候像我们自己在念书的时候是没有国中没有表演艺术课的，我不晓得你应该是有，你比较年轻，对，因为他是九年一贯，所以我上老师说我在去念教育学程之前，我也不知道国中表演艺术课到底在上什么，因为我更没上过这个课，我的生活生长背景是没有，但就是因为老师说你可以念书，你就去考教育学程试试看，所以我们就是一种很乖巧的方式，就想说未来也不知道怎么办嘛，所以有去考教育学程，那也不知道说幸运还是就蛮幸运，可能我们是大二跟大三可以考教育学程，然后我大二那一年我就应届就考上。因为我们是只有八个名额吧，就是全系，就从大二到研究生，只有八个人可以念教程这样子，所以就其他都是学长姐，就只有我是应届的人这样子。那时候当下上你也不就大家都在念教程的时候，互相都在问说，哎，你以后真的要当国中老师吗？不知道呢，而且那时候
先走再说，
对，那时候缺也很少，就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缺这样子，所以就这样子念了两年，然后毕业的时候就同时也去实习，实习完之后就开始准备教职，我想说那就试试看，就反正也不知道嘛，因为前几年都没有开缺，也不是你有准备好就有机会，但就刚好我们这一届的教程的同学们开始到后面的三年，就是开始大家全台湾都大开表演艺术老师的缺，就突然好像政府或者教育局有比较在意说，哦，表演艺术要正规的老师，不再是一些配课的老师，以前可能都是一些可能音乐老师去配啊。美术老师配去配，或者我帮你们，或者是学科老师拿去上学科课。如果没有表演老师，
对，
那我考上我的学校，就上我们学校以前也是都没有表演老师，可是那时候表演课应该也并行了，可能五到十年应该也有了吧，
算久吧，
对，也可能
十年，
对，五年以上应该有吧，我不搞不太清楚那个时间轴。但反正我进去之后，我们学校也是没有任何的表演老师的，然后也是我考上之后进去才有表演老师。反正就我大学毕业实习完，然后就考上现在之前的学校，然后就一路教了十几年这样子。
对，你觉得好玩吗？
好玩吗？不好玩。当然不好玩。
那老师不好玩，
不然为什么要离开？
因为我记得以前真的是在跟学科比起来，可能就是会很容易被牺牲掉的课吧。如果表演艺术课跟音乐课这种，就连体育课好像最后都被拿去考试。
不过现在是比较。
现在不行，
现在不会吧？我觉得现在比较不会发生这种事情。那我不知道其他县市啦，因为毕竟我是在台北市。那台北市，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我觉得我们学校的老师都还算蛮尊重每一科的均等的价值。当然，有时候导师他遇到考试考不完，或是有些学科老师他可能因为像现在有些学科，比如社会科好了，地理、历史、公民，他一个礼拜真的就只有一节课。对他如果很。所以就刚好放掉，或者就比如连假放掉礼拜五，那他就上不到，或者是什么一些学校的活动他刚好放掉，他这个班可能硬生生就会比别班少一个礼拜的进度，那的确他也会很有压力，因为他们就是要考试嘛，他
教不完，
对，教不完，那他也对不起那个班的学生，他可能还是会想办法去
跟你协调，
去借课或协调。那我觉得有时候当然就是他会不会跟你借课，就是看你这个老师。有的老师可能不是那么 care， 他们可能就是也会觉得那我觉得机会休息一下，那他就会，或者是有时候也是可能同事情谊很好，他可能也不好意思拒绝。对，我觉得有时候这也是很两难的事情。那因为可能我觉得会来当表演艺术老师的人，不管他喜不喜欢当表演老师，难免都会比较有一个使命感。因为以前是没有表演艺术课的，
对，
然后表演艺术课以前可能是比较矮化，或是不存在，或是容易被借课什么的。然后再加上我们可能背景大部分人都是真的去从可能两方面，一个可能是学舞蹈跟学戏剧的，那我们可能都会对我们自己学的这东西比较有一个希望，可以让更多人认识的这种使命感。所以我觉得我们对借课这件事情可能会比较
介意，
对，比较介意，可能比较不会轻易借课。所以
我觉得很合理耶，就是你应该要维持这样的态度，然后让这门课有它应该有被存在的价值。
对，没错。所以我的同事们就是也蛮尊重我的这个个性，所以他们也不会在一种很荒谬的状况下，就是
不会刻意的
不会先来，就是他们绝对是真真正正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才会来找我。那通常我都会说好，那断考完就是还我一节，就我们会用吊课吧，那他们也都会可以接受，
很合理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要讲回来，为什么觉得教学不好玩吧。就我觉得那时候对我来说，我从小到大就是一个想要当舞者的人。 我很疯哦，我小三生小四的时候就跟我妈说，那时候我们可能有学什么钢琴啊，然后学什么对美术啊什么，就一些学各种。然后我可能小三生小四，我就自己跟我妈说，其他我都不要学，我现在就只要学跳舞，因为我就是要当舞者。
嗯，就我很早就
确定，我就很早，然后我可能从小在面临很多升学的痛苦或是人生痛苦的时候，我都会用这个作为一个引领我前进的一个，就是反正我就是想要当舞者，所以剩下的都可以牺牲，或是剩下的都可以忍痛过去，或是学科也可以为了因为我想要考舞蹈班，所以我希望学科可以好一点之类的，就是可能他是我就是想要做这样，然后后来就是突然就不大一大受伤，反正就不行了嘛，然后就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把当下可以把握的机会就去做，然后也没有去想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教或不喜欢。只想说，好像至少第一个它很稳定，
赚铁饭碗，
对，算就是不会饿死嘛。以前会觉得都要当舞者饿死就算，可是如果不当舞者，我就不想饿死啊，那还是
很感人，
对啊，
很艺术家的感觉，
对，就是
怎么说饿死，但是你在做你自己，
对，以前会觉得那样是很崇高，就是会觉得那是很崇高，但是当你发现不能当舞者，你想说那我不要饿死，
还是要考量现实，
对，还是要活，想要活得好这样子，那然后就评估做一些尝试，就觉得好像。当老师好像是一个相较很稳 定，然后你好像你还在做一点跟你本来有关的事情，就是折中下像它是一个还可以的选择，然后就这样子就也糊涂糊涂的那就考上，
那考上很幸运的，
那很幸运啦，然后当那考上当下还是很开心啊，因为你毕竟很努力去准备一个东西，
而且其实算很顺利嘛，
对，很顺利，很少，就是等一毕业，然后也不用烦恼工作，都还没哦。就台北市劳基局是给非常准时，他是月初就会给你薪水。以前刚开始更好是前一个月月底的时候就给你，
所以等于我
学校的 HR 怎么样，好厉害哦。
但是就是那时候就是我报到都还没有工作，可能七月底就拿到我的，八月初就拿到我第一个薪水，这样就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你真的对金钱就是跟其他同年龄的刚毕业的人比起来，真的压力就是非常轻松，非常非常多这样子。可是就是教书教到第二年、第三年之后，可能才慢慢发现说，哦，原来我并没有想要当老师。对，那就是回，就是我在考教程，然后再考到吊针，或是考研究所，我研究所是念教育相关的。那时候都有准备一个自传，然后那个自传就是去说明我多么想要当老师的自传。然后我背了大概可能也上百次这样子，背久了之后就会以为，哦，你就是那个人。很可怕。
所以我觉得感觉很可怕，可是你实际上去想它是很
合理的。可是你没有想到这件事，开始因为我后来就是我后来过节才想起来说，哦，我本来写的自传版本上不是这个，是一个我很好的老师，他可能有帮我论事过，帮我把它论事成就是我很想当老师这样，然后就一直背一直背背这个版本，背到我考上老师，然后考上老师当下我也觉得自己就是那个人，我就是很想要当老师，然后我要来好好的做这个工作，可是当我做了之后我非常不快乐之后，我开始当然就会责怪自己嘛，我就觉得这是你自己选择的啊，你自己要做这件事，你自己觉得教表演艺术很有使命感，那你就要想办法去度过。当我才回想起来说，哦，那个自传根本不是我写的时候，我说，我根本就在那边骗我自己，但我到底在干嘛这样子？对，那大概是第三年的时候。
哇，那其实那后面这几年其实还是
一直持续在努力当中。我觉得应该是说，我刚刚前面讲到说，就小时候可能我就是只知道要成为舞者的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可是我不知道如果我不当舞者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是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我喜爱的生活型的是什么。
很多人都会这样，如果你走到另外一条路，就会想说，那我如果原本成为舞者的话，那个样子可能我更喜欢，但其实有可能你是不喜欢的，
对，也
不会去想到那个。
对，然后我教书可能教到今年算是第十二年，那我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第辞呈的，所以大概这十几年，我觉得对我来说，它一个过程有点像，先是接受我不会不如那个成为舞者的我，
是，
一开始我会一直比较，就会觉得我现在就是很怎样做，你教书教再好，或是跟同事处得好，跟学生处得好，你都不会满意，因为你就会觉得当舞者的那个我才是比较好的，比较崇高，比较有志向的，比较伟大的，
那才是你想，你觉得那是你想要的，
理想，那才是各种好的情况，这样，所以不管我教书教的怎么样，我都还是会觉得不如那个东西，所以我先接受了说，我现在的生活也过得很好。 我可以好好的上下班，然后我教书也步入轨道，跟学生互动也没有问题，然后同事也很给我正向的回馈，然后也都很肯定我的教学，或是不管我在做行政或是做任何的事情，他们都是很认同我这个人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师生冲突，也没有很大的什么家长冲突，然后我可以好好的利用我这些薪水去做我可能下班后想要做的事情，我也有试着就是告诉自己，那这就是一个安定的生活，你要知足，
对，那这跟很多人的情况比起来可能真的相对好很多。
对，虽然好像这个工作我很不爱，本职我好像没有很喜欢，或是在教育现场有很多可能并不是我认同的东西，可能必须要去配合别人或配合同侪，
还有体系，
对，体系，对，要配很多可能我不一定认同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就是真想说这还是一个很稳定的生活。那什么样的状态下又让我觉得说我应该要离开，应该是我又回去当导师。然后回去当导师之后就会比较接触到很多可能我真的很不喜欢的东西，譬如说升学制度，但你当导师你可能还是有一个责任要引导学生可以安稳的去跟着升学制度做一些准备，
然后还有家长期待，
对对对，那或者是说一些常规的规范，就是你会有一些你自己个人可能不觉得怎么样，但你可能站在学校整体的稳定，或是你不要造成其他同事的困扰，或者其他处事的困扰，管理上的困扰，你可能还是必须要想到一个说辞去让班上的学生也可以配合这些规范，对之类的。
好难，你可能要说服别人还要先说服自己。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我觉得最痛苦就是我要先想说为什么现在要做这件事情，我要找到一个可以说服我自己的点之后我才有办法去说服他们，对之类。然后另一方面是我在教书在当导师的时候我都一直很在意说要鼓励学生去找他们自己的人生方向，那我会觉得就是在那个对话当中真的就是他上会一直反射回来我自己说那我到底想干嘛，我在这里教书好像也没有很快乐，好像也没有很喜欢，就是我虽然可以做得好但我好像也没有很喜欢教学，那我到底在这里要干嘛，所以就会我觉得那个反射回来的无形的那种郁闷感吧，他就是会一直会加深这样子。后来让我很当头棒喝是我一个同事，他是辅导老师，那他已经教书我觉得应该有二十几年了吧，可是因为他的身份的关系所以他一直没有从七年级当过导师，他有接过九年级的那种比较特殊的技艺教育的班，但他一直没有没有当过从七年级的导师，直到我就是去年的那个暑假他终于被通知说他可以从七年级当导师，然后他一开始都一直没办法相信这件事情，因为他觉得可能中途就会发生一些别的事情，叫他去接组长啊，中途发生别的叫他去干嘛这样子，直到他终于抽，我们导师都是要抽班级的，就抽班级之后他就会把导师名单亮出去，原则上就是一定的你可以拿到自己班级的学生的名单这样，他开心一整个月，他很开心，他是真的，他是真心，他觉得他每天醒来都觉得好期待要见到他的学生，
他是真的想当老师，
对，然后我就觉得天哪，一个教书这么多年的人，他是一个教书班就超级认真的，对，但是竟然在接导师的时候这么兴奋，然后他一整个月都很期待要去见面到这个学生，然后开始回想我自己说我在这份工作里面从来没有这个想法过，
没有这个热情，
对，就算我发想了一个我觉得有趣的表一课的教案好了，我也不会到觉得说哦好期待，我都不会说哦好，这好像可以，我要来试试看好了，然后再看哦他们做得很好，哦很棒哎，那真的可以，但就会有成就感嘛，就是跟学生互动很开心才是真的嘛，就也不是假的，说跟他们或是跟他们互动好，那时候是开心还是，那不会让我这么的喜悦，我才就那个东西才让我看到说哦
可以燃烧一个月真的很猛，
而且他开始之后还是很开心，对，然后中间遇到很多很烦的事，还是很精尽全力的去解决各种师生的冲突什么。我觉得很强，我觉得他那个有点最后打醒我的一件事情的感觉，就是他让我看到说哦不是做得好不好或是不是你有没有能力做或是怎么样，实际上就是很单纯的一件事，我根本对这工作从来没有一个很热情过，我从来不会期待要做这件事，那我到底为什么要继续待着，我应该要去做一个我过一个我期待的人生，或者做一个我期待的事情，做一个不管他做得好不好我都会喜欢。
突然想到我以前有一个大主管，他就跟我们过了三个月，我们是一批一起新进的人，他跟我说怎么样现在还想来上班吗，然后你看到大主管要说什么当然就哦我要来上班，但他跟我说如果有一天我起床的时候觉得哦好痛苦， 超级不想来上班，到那一天就是你不应该来工作的时候，这份工作已经不适合你了。嗯，所以我就是那时候还刚出社会没多久吧，反正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一直延伸到后面工作，反正就是你会慢慢去想说，到底这份工作带来的是痛苦啊，还是怎么样？嗯嗯。即使身体很累，可是如果你内心还有那个热忱，我就觉得这个工作还是可以燃烧。嗯，但我觉得心情，我刚刚听起来就想到这个。嗯。
我觉得主管蛮好的，会讲。
毕竟他也工作了几十年，看破。
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件事蛮有趣的啦，就是、嗯、因为后来有些人可能听到我离职之后，他可能也问我说，他觉得蛮好奇的是，我怎么有办法做到没有那么喜欢这个工作，然后就选择离开。嗯，那我一开始也是会顺着那个话掉进去哦、喔，我可能就会跟他解释、嗯，但后来我突然跳出来想，我说不对啊。没有喜欢，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欸。嗯，喜不喜欢
一开始问题就问错了。
对对对，我想说，喜不喜欢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欸。我们的人生有非常长，如果是一般上班族好了、嗯，你有非常长的时间是在工作里面、欸。那如果这些大部分的时间你都在做你不喜欢的事情、嗯，你都在做你不觉得是你这个人应该要做的事情。
不喜欢不认同
都对，不喜欢不认同，或对，或甚至讨厌、嗯。那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蛮值得可以尝试离开。
但是也有可能对他来讲，他可以做他很擅长做他不喜欢的工作，嗯、然后心情上他也可以负荷，所以我觉得他才会可能问这个问题。
也有可能，
对。
像我觉得的确就是也是要时间到。你看我大概教授到第三年，我就知道我不喜欢这个工作，嗯、我就一直在想尽办法想要离开。但是对我来说，可能要知道说我离开要做什么。
我想要
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或者是。嗯可能某方面我可能也比较好强吧，我可能有一点没办法接受说我好像是做不好才离开。因为我觉得到我下定决心可以离开的那个时间点，真的是我当完导师，虽然我很不喜欢当导师，但就是至少这个班级好像哎、欸、大家评价都还不错，然后也都顺顺利利的跟家长、嗯、对都顺顺利利的带完，然后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像以后都不能见面的那种
不好的情绪。
对对，然后我也做了行政做了几年，大家也都是觉得很棒，然后教学好像也都很顺利，学生大部分80%感觉都很愉快这样。对，然后就是在那一刻，你突然都做好，可是你发现你还是不开心，你还是不满，你还是日子还是不会开心，那些成就感你好像也没有很在意。有的人可能会很享受于说，毕业学生回来看他，觉得很开心，看到小孩长大，然后他们越来越懂是什么。这件事对我来说，我当然会觉得哦，但是我不会到觉得，就是我觉得那个喜悦是有落差的。对，就是一件一件事情看清楚之后，就突然就觉得哦，我好像准备好可以离开。
可是你离开后是直接来做琴师吗？
像我觉得我决定准备离开那个 timing 蛮有趣的，就是我那时候已经学琴学一阵子，但事实上那时候我还没有真的开始替别人弹，就我们现在都只能弹自己，就弹给自己听，因为你要比较稳定，或是你要做一些准备，你才能够帮助别人，对，就跟别人一起这样子。我那时候就是自己弹，这样弹到有一点。我自己觉得有瓶颈啦，就我觉得琴声好像一直没有什么变化，然后觉得弹起来也不是很顺，觉得每个礼拜都很期待来练琴，但练琴的当下却又觉得弹不下去，这样
有点挫折。
对对对，就觉得很卡。后来是因为我有自由书写，自己书写的习惯这样子，然后我就在书写的时候就跟自己对话，就想说为什么我最近弹琴会这么卡？我可能太心急了，那时候还没有决定要离职，就是。觉得要往这方向走，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点，虽然我不确定我离职是就是要当琴师这件事情，可是会有点把它绑在一起，就会期待说赶快再多进步一点。如果可以的，我就可以赶快离职。但另一方面，我也知道这东西是急不得的，因为他弹琴这件事情的练习量跟你的生活经验很多事情都有关系，就不是只是你一直去狂弹，因为不像以前可能小时候练舞蹈动作，飞脚狂练100个可能就会进步。
他不是按照这种练习的次数，
他不是我一直狂弹，技术就会变很好啊，就可以怎么样？我觉得跟你的心态跟很多的
步伐应该不太一样，
对生活的练习可能也有关系。然后我想说，那我就跟自己说好，那我把这两件事情分开。就我要不要离职，跟我琴弹的好不好，是能不能当琴师这两件事情把它分开。就在那当下之后，就问自己说，那我什么时候离职？然后心里就有一个声音跳出来，就说啊，你早就准备好了。就是我那时候
还没行动而已。
对对，我那个当下就会知道说，哦，好 好像我没有一定要知道要怎么样，或是未来怎么样，我的心念准备好我要离职了，是好像什么事情都不是需要这么烦恼的事情。可是当然这个东西跳出来的下一秒袭来是一种很真实的恐惧，
现实的，
对，就是那个恐惧真的是很直接，你会觉得被就是被淹没的那种感觉哦，然后就会你会觉得很恐惧这样子。但就还蛮感谢我老公的啦，就他都很支持，他就跟他讲完之后，他就马上来拥抱我，然后来跟我说，就是他也很开心我终于可以走到我觉得可以离开。然后
他可能是看着你准备了
很久，他看我这样子起步，他也觉得很辛苦，然后他然后我觉得他也蛮感动，就是他一直很肯定就这四个决定，他觉得是一个很勇敢很有价值的决定这样子。后来有一点是两件事情一起到位的感觉，就是好像我正式决定我要递辞呈，我想要递辞呈的时间的同时，我也被我的老师说哦，你可以开始职业了。就这样，然后就突然两件事情就汇集了，
开始一切都在等你准备好。
对对对对，就感觉就突然就汇集了，然后我就开始尝试做这个寝室的工作，这样。
反正我觉得就延伸到我们原本想谈的，就是你转换的困难嘛。其实这就一点啊，我觉得经济上一定是最大的冲击，因为原本很稳定。对。除了这个之外，你觉得还有吗？就是比如说心境上转换，身份嘛，一定有差。
我觉得，因为离职之后是人生是非常快乐。
总结，先是很快乐。
对，这么多总结，就是真的是很快乐啦。因为就我觉得当老师有一件很可怕的事，就如果你就是大学毕业，然后就来实习，然后就当老师。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离开学校的生活，很恶心哎、
欸。我想象的应该会觉得
很可怕，就是你跟现实生活有某一些断裂。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啦，我
一般社会人士，
对对对，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自己一直觉得，我有听过别的当老师，有人会这样想，我会觉得。以后啊，就是教师应该要先出社会工作几年才可以回学校当老师，因为我觉得这真的太断裂了。然后你教学生就是会当老师，表演老师可能比较特别，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学科背景的，我们可能是本来有自己的一些专业，可能因为在自己的专业没有办法表现得这么好，或者没办法赚钱，所以我们才会去当学校的老师。可是可能像我现在同事，我的同事们，他们可能那个年代都考上师大，都是非常非常厉害，很顶尖，然后他们人生的价值观就是会是好好念书，你就会有个好的结果，的这样子的养成，他们这辈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所以他们会提供出来的价值观就会是这个样子，然后会是一直跟着学校作息的价值观、学校的生活方式这样。那所以对我来说，离职之后就是第一个就是当然很爽嘛，因为终于没有一个
体制，
对，没有一个体制在告诉我现在要怎么做。
而且这体制是跟你抗衡的、跟你不一样。
对，体制不叫不是自然的。对，我那时候会在决定是不是要辞职的最后一小个下定决心的那个10%，就是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自己接案的生活就很像春夏秋冬，就是可能每个季节你要顺着这个大自然或者宇宙或什么的，反正就是顺着一个自然的力量。如果生意很好的就认真工作，生意不好的就好好休息，你就觉得那是一个很自然的韵律。但是如果你今天在学校，它就是一个人为的节奏，你就是每天几点要开始，然后要上课，然后你也被控制，学生也被控制，然后大家都被控制，到最后当然就会很烦嘛，就是这样，很正常。当然就是它还是有它存在的，可是就是比较，
我觉得就是看个人是不是
对你喜欢稳定的，
对
可以跟循的东西，然后或是所以一开始就是很自由。那我觉得蛮幸运，是因为前阵子疫情，我们有蛮长的时间是在家工作的，所以我觉得有点预习了。在家生活要过怎么样的日子，所以一开始
怎么安排自己的
时间？对，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有预习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一开始真的是没有太多的慌张，就是就会很想说，哦，我早上要干嘛，然后如果没工作要干嘛什么之类的。那当然就是没有收入，当然是的确是一个会紧张的事情啊。
我懂，
对，大家一定都会紧张嘛，就是没有收入的部分这样子。可是就关于金钱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也还在学习。但就中间我觉得经历这件事情蛮有趣，就是2月中有领最后一笔学校的薪水这样，然后2月到3月它就是一场很长的那个空白期，刚好我的前面开始体验的个案都做完，所以也没有什么个案，然后学校我回去兼课，就兼课可能一个月可能大概有一个不到10,000块的收入，但也是一小笔钱、对，那可是学校，刚刚我们说正式老师薪水会很早给你，但兼课老师会很慢才给你。我2月中开始兼课呢，什么4月底才拿到，
真的、
3月底还是4月底， 反正就是隔很久，就是会晚非常多。所以三月那时候我真的很焦虑，然后都不太敢吃东西，就是都要很省钱什么的。可是后来我就是在三月底的时候吧，就是得知说，哦，原来我有一笔烤鸡奖金可以领啊！
哇，
对，然后而且是就是可能那烤鸡奖金就是一个月的全薪，所以大概就6万多这样子。我说哇塞，太爽了吧！对，原本还想说就是没有那笔可能拿不到，就有人事跟我说我可以领。然后我四月就政府那时候不是有给6000，不是6000块，
对对对对，
除了那个6000块之外，好像没有任何的收入。但我完全没有在意钱的事情，我想说，我等一下就有那个6万块，嗯，我就非常自在花钱，然后非常自在吃东西，非常自在动我的存款，那本来就有存款可以生活嘛，也不用太害怕。嗯嗯，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哎，到四月底发现我这月上没有什么钱啊，但我好像也没怎么样，好像也没有花到没钱，然后好像也没有饿到肚子，然后好像也。
你才真正的放松。
对，然后都很 OK。那我为什么要？就是好像钱这件事情是一个，到底有没有钱这件事是一个意念的影响，而不是说，
就因为你一直长期没有在这个状况下，你会很难调整那个心态。
对，然后就，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哦，说到这个再跳回来，就是那时候我要决定要辞职的时候，的确我也是会担心说，哦，没有固定的钱的话要怎么办？但讲一句难听一点，老师的薪水说真的也没有很多。
就是图一个稳定嘛。
但我等于说，就算我在当老师的时候，我每个月我还是要有意识的去安排说，哦，如果我想要去上课，我的钱要怎么花多少？我并不是说我真的就可以很大手大脚，说我要怎么花就怎么花。所以永远都是，就我们在这个层级啊，因为我可能没办法一下跳到百万千万的层级，在这个可能是五万上下的层级，你可能在台北生活还是怎样都会要有新的去规划。那只是我可能现在要。更有觉知的去把钱花在我真正想要花的，不是一个可以随便乱花。就是这都还在学习当中，跟感受当中。但我觉得钱当然它很重要，但它也不是要不要离职的最重
要
的
考量。
对，
完全可以体会。没有，我又要讲回，因为当初我另外刘一君才来体验情创，因为我觉得很酷，但他其实没有跟我介绍太多，但是我也觉得哦。体验
看看，
对，体验才可以真的了解嘛。之后我有跟他分享我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还是透过你来介绍，讲一下情创大概是什么，那对你来说，情创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最酷的是，我不太确定它有没有音节跟旋律，那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啊。那因为它我们讲说它是疗愈嘛，音波疗愈，对，我想到它是如何透过弹，就是我们怎么说它对人有带来疗愈的效果。
先跟就是大家介绍一下，琴床上它就是一张床，一张单人床的大小，然后它是一张由木头制成的床，那只是说在这个床板的底下有55根钢弦，所以当你来体验的时候呢，你的人会躺在床的上面。然后琴师会坐在床的旁边，把手伸到床板底下去拨动这个55根的钢弦，它就会演奏出跟你的身体一起共鸣，演奏出一些声响这样子。那他们这55根弦呢，都是一样的音，所以它算是单音琴的一种形式。可是我们在弹奏的过程中，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单调的声音，它会有一些音色的变化。那这些音色的变化就是泛音。泛音是那个泛广泛的泛，不是那个泛唱，就是宗教那个泛音。对，泛音。那泛音是什么呢？就是相信大家一定都有听过小提琴、钢琴这种不同弦乐器的声音。那不同弦乐器就是，如果我们以同一个音好了，就讲在 C 这个音好了，那它们实际上是同一个频率。对了，同一个频率，它们的声音听起来应该会一模一样。不应该，我们会可以听得出来，这是钢琴的 C 哆，这是小提琴的哆。可是我们可以听出，他们是不同的乐器。那为什么上他们就是泛音堆叠出来的音色？对，好，我知道可能有点似懂非懂。
对，因为完全没理解。
但好像它就是一个弦弹下去之后，它就是会倍数，它会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音色跑出来。但如果去听它最基本的基音，它们会是一样的。那泛音的话，我们的差异可能就会用音色来形容。所以我们在弹琴床听到的变化，可能比较不能说是旋律，因为它不是音专业的音乐，它不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样的旋律的变化。它是可能因为泛音堆叠出来而有音色的变化，而听起来有声音的 改变这样子，就是可能关于他声音的。那为什么琴床可以带给人疗愈的感觉？琴床它提供的就是一个音波嘛，那音波就是一种频率。那我们的身体的器官上也都有自己的节奏跟频率。那一个最大比较感觉，就第一个就是心跳嘛，我们可以感觉到它快跳的快慢，呼吸也可以感觉到它跳的快慢。然后脑波实际上它有时候你比较急躁，可能会觉得比较紧绷，然后是消化系统，就是你紧张可能会蠕动的比较快等等。那除了这些，我们比较有感觉上其他的血液啊，或者是淋巴系统，他们都有自己的声律、身体的一些节奏。那当相信大家在紧张的时候，都会有经验到，就是呼吸变急促，心跳变快，然后身体变紧绷，然后可能甚至会想
拉肚
子，对对等等。那这时候如果你试着提醒自己说，哦，我们深呼吸，调节一下。如果你现在的呼吸是够有力量的、够稳定，它可能会帮助我们心跳稍微慢下来一点。可以稍微缓和一下那个紧张的感觉，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我们都知道说有一个比较强而有力、稳定的频率是可以去带动身体一起趋近它的。那琴床提供的概念就跟这个呼吸很像，就是我透过很和谐，它是单一的旋律，所以它是很和谐的琴弦彼此在共振产生的频率之后，去带动你的身体趋近这个稳定。然后所以你的身体就会比较和谐，那身体就会比较放松啊，或是健康疗愈的感觉。有的会说器官很像是身体内的器官很像交响乐团，他们各自都有各自演奏的频率方式。那当他演奏的不好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失去平衡。那透过这个趋近平衡的方式去帮助器官，他们都可以回到平衡的感觉。那西医可能比较像是，如果今天器官有状态，它可能就是把它切除，对，那就放弃，让它有机会可以再好好演奏，有点像是
切掉病根。
对，现在在交响乐团里面，小提琴手的那个小提琴手可能手受伤，就直接把它 fire， 你没有等他手养好，然后再让他试试看那种。
太需要他的话，我就换一个，
或直接换一个。对，有，但是就是我觉得音波疗愈这件事情，不管是琴床，或者现在可能比较多人知道的颂钵，或是音叉，它可能提供的概念都比较是用一个比较稳定和谐的频率去让你的身体跟音波产生共鸣，然后让它可以趋近平衡。那音波这个东西是像它传播介质个空气嘛，或者是水，那所以不一定它你一定要跟它直接的身体的碰触的接触，你也是可以感受。当然躺在上面，你直接跟音箱在一起的接触是最体感最直接的。可你躺在旁边，或是你甚至只是听，它也是可以传递到你的身体里。对，那这个是比较在身体层面的感受。那在心理层面上的话，因为大家心情好或不好都会有听音乐的，可能有自己的歌单，可能有什么失恋歌单、跑步歌单、走路歌单什么的。所以我们上在日常应该都很有经验，说声音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的那种经验。
我像人家说听某个歌手的声音很疗愈，
对，或是有的人听谁讲话就觉得耳朵怀孕。所以声音是很跟我们的情绪，而且我们耳朵上是不能强制关起来，就你怎么关都关不住，眼睛可以，鼻子可以闭气嘛，嘴巴可以不要吃嘛，对，耳朵就是没有办法。所以像它跟我们的情感连接是很多，那或是我们为什么听到噪音会觉得不耐烦，我们在施工是觉得很烦躁，就是声音跟我们
身下。
对，什么叫声下？
港片看太多了，都巧了，
自己
在自己的世界。
对，然后所以像琴床的声音，因为它是一个无调之音，它是没有旋律的嘛，有旋律的话比较会有一种我们人为既定有的情感的感受。对，可能这个小调可能听起来就比较难过啊，大调可能听起来是比较活力之类的。我也不是很懂音乐啦，我就是举例一下。对，但是它的无调之音，它的琴声可能也引起你一些比较不同的想象。然后跟情绪的感受，就跟看现代舞有点像，
跟我刚刚讲的一样。我就想说，如果是聋哑人士呢，他一样是音波，但是他身体还是可以感受到震动嘛，只是他的会受限于听力的部分。
对，那我觉得可以体验看看。那我的确，我目前没有服务过，就是聋哑，但我有服务过，就是可能就是视障的，对，那他们当然就会觉得很有趣，他们可以透过摸去感觉那个乐器的声音，然后听那个共振是体感是很强的。
听起来是可以带，主要还是用身体感受嘛。就是感受上都会不太一样。
对，我会觉得就是他弹出来的东西，我比较常用一个比喻是，他蛮像是一面镜子，但是是一面你没有照过的镜子，你没有办法知道他会照应出来是什么。上次我有一天就是同时有一对朋友他们一起来 因为我们有双人琴房，就可以轮流这样。他们两个人，一个两个都是妈妈，那一个妈妈就是我觉得她的人生中，她非常享受在她跟她的小孩、跟她的先生，然后家人还有她工作之间游移的这个过程。她在弹琴的过程中，就是她就会回想到很多她这些生活美好的片刻、这个、片段这样子。可能在弹琴的当下，就是我们通常会跟上面的会有一些共感啊，因为就弹琴也像一种沟通的方式。就我们可能人类都习惯用语言沟通，好像要有文字才可以沟通，可是像动物不一定要有文字，它可以有很多体感啊、频率，或是我就是某些对它，所以我觉得弹琴在当下也有点像是我们在用不是语言的方式跟彼此沟通。对，所以我可能有时候一些跟这个上面的人的一些共感这样子。那个共感可能就是当下我就觉得，在弹的时候我也会一直想到他的小孩，或是他的家人，或是他的工作，感觉他好像很愉快的享受在其中。那通常我可能就会问一下说，那如你自己呢？我可能在心里就会想好奇说，那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你是怎么样的你？然后发现他没有那个东西，但他不在意，就是他很甘之如饴，享受无疑的享受在这些角色中，他都表现得很好的转换这样子。然后起来我们讨论，他还是分享说，他刚才的确是有想到他的小孩很可爱啊什么什么，他觉得他的人生就是目前这些就很足够。那等到他们长大，再他再来烦恼说他自己一个人要做什么就好。可是像另外一个朋友躺上来，他很快就睡着了。那他是平常比较，他小孩比较平常没有每天都跟他在一起，那就是最近可能放暑假他才来跟他一起住两个礼拜。然后就是说他觉得这两个礼拜就是完全不能回到真的自己一个人，因为他会一直心有点悬着小孩。然后可是他刚刚在弹琴，他终于可能可以好好的睡个10分钟、20分钟，
放下脚
步，他就觉得好好的。对，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挺蛮有趣的地方。就是当然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他对身体的疗愈、促进平衡，这一定是每个人来的体感都可以感受到，但可能在心理上或是情绪上，或是可能有人说灵魂嘛，或是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对，他每个人可能会共鸣出来的东西会跟你当下可能需要的或是你的状态有关系，所以我才会用镜子来形容他。
所以我觉得听起来好像不是说有特定需要的人可以来来体验琴床，而是其实每个人来都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跟学习之类的。
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去整理自己，然后认识自己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有人会觉得说它是一个放大器，就好像可以让你更看到自己。但它除了把你放大出来的同时，好像又在替你做一些梳理跟整理，就是它不会只是让你看到，而它同时还是可以替你做一些清理。上次有一个比喻啦，我觉得很像是他是那个叫什么，在收东西，很厉害会收纳的那种叫什么
收纳师。
收纳师，可是他又是那个有打扫的功能，就是他同时帮你把你的东西一个
杂念整理，
对，拿东西又拿出来看，好好摆整齐，又帮你清扫的那种感觉。
我有没有很想问，你觉得本身你有比较好的背景，所以我就比较好奇，你觉得他跟琴床是不是有类似的疗愈效果？来看你表演的人，或者是你自己本身，你在跳舞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也是一种自愈的环节吗？
我觉得啊，就是如果你是要成为一个舞者的话，跳舞可能无法让你疗愈。但是应该说，我那时候开始就是再次意识到，我应该要想办法离职的时候，因为它会有一些循环嘛，可能我觉得好了，也是还可以嘛，就先这样嘛，然后又再不行，然后就是最后一次
情绪起伏，
对，最后一次开始的时候，就是我有再去抽丝剥茧，说我喜欢跳舞，我到底喜欢跳舞的什么？然后有人是可能很喜欢表演，他可能享受在台上跳给大家看啊，然后看到观众的回馈很好，但我个人就是没有很爱表演。对，然后可是我不会讨厌，但我不会很爱，但就是我就很想说，像我很喜欢跳舞，是因为我很享受那种很跟自己在一起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很，我觉得就跳舞跳到一个很好的状态的时候，是你会一吸一吐，你就大概知道你在到底是用哪里在一吸一吐，我不知道怎么说，然后就很
跟身体的
很亲近，就是你会对很对话，然后就觉得我知道我现在延伸了多少到哪里，然后他们都是在一个很你知道的状态，是很快乐的这样子。然后所以我有意识到说，像我是很享受这件事情。那琴床在弹自己的过程中上，它的确也是一个很跟自己在一起的东西。
弹自己的意思是你在
我就是弹给自己听，我没办法躺在床上，但就是我可以坐在旁边，然后自己就是我没有特别去设定说我要为别人疗愈或者什么，就是我就是很把自己放进去，然后去享受弹琴的过程。那个会是一个自我对话的过程，因为可能我们会从琴声的声音里面再去推想到一些自己正在探索的事情，那或者是琴弦的松紧度的变化。对，它可能会有一些资讯，然后引领我们再去思考我们当下可能在思考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很贴近自己的感觉是很相似的。然后当替别人弹完，它也很贴近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蛮快乐的。对。我一开始是没有感受，就是除了这一块之外，我比较没有感受到说，舞蹈跟琴床有什么很相似的地方。但有一次就是我要回我高中的母校跟我舞蹈班的校友们就分享介绍说琴床是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在介绍上有点相似，就是琴床跟现代舞的部分，就是现代舞我们在介绍的时候都会跟别人说，来，你就是来体验就对，你来感受就对，你不用管编舞家想要讲什么，你就是感觉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那我觉得琴床也在这个过程也有点像，就是他们两个都是不太能用很具体的文字去表达出来说那个感受是什么，他都会有一些你无以名状的情感，或是一些还没有合适的文字可以去叙说的被感动的东西。然后在那个看表演或是在来躺琴床的时候可能机会会发生。就是蛮需要体感的一个东西，蛮需要体验的东西，
要未知一点。
可能我喜欢不一定要文字才能表达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他们相似的的地方。
了解。舞蹈跟琴床，我觉得结论起来是说比较都需要用
实际去感受的感觉，
亲身体验那个当下的冲击。现在讲
很激动，
我不想要很负面，但是我就是说它带来的感觉应该是你自己亲身体验是比较明确的。虽然很难用言语表达，
对，但它是存在的。
对，因为中文真的很困难，可是有的时候你要很清楚表达你当下的感受是，可能你要放久一点，它可能会讲得比较清楚，可是又会错过当下那种很直接的感觉。
有的说法是说，因为语言可能比较很阳性嘛，所以它比较都是被拿来分类跟定义的。所以当你不能分类不能定义的时候，好像就会变成一些很奇怪或是模糊的东西。但是生活之中本来就不是非黑即白，中间还会有很多的光谱在里面，那只是可能我们现在的语言没有在服务这些比较模糊或比较难界定的东西，不能用科学或者不能用一些实证的方式去表达出来的东西。所以就是可能每个人感受到的东西就会很不一样，那当他每个人感受到的不一样的话，就会难以分类难以界定，然后就放在一个感觉好像有点混沌的地方。
我觉得还是保持开放的心态，
对，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心态的话，你可以收到，应该怎么讲，你可以接收到
更多的东西，
对，
没有错，
更多惊喜之类的。
对啊，
我还是觉得可能是好处大于你害怕的部分。因为你未知的东西你都会觉得有点恐惧嘛。对，但当时我来体验的时候是没有这种感觉啊，我是抱持好奇。
对，我觉得也蛮多人是好奇来的。对啊，然后当然有的人可能是他可能对疗愈这件事情已经有些认识，所以他可能有些期待在这里面可以获得一些什么。但我觉得就是琴床它可以从很多面向去感受，就有时候我也会用声音按摩来形容它。因为就是只是说可能传统按摩我们是按到皮肤跟肌肉，没办法按到更深的地方，但是声波它是一种频率，它可以进入到你身体更深的地方去帮你做清理跟放松。对，那也可能也会有这种角度是想要来做声，他可能不喜欢按不被人家接触，可能想要放松他的身体。可以，那或者是他想要疗愈一些心理的感受，因为有时候有些事情有些情绪，有人会说就是时间好像就是最好的治愈的方式嘛。那你说时间真的很久也很辛苦啊，那有一个声波他助你一把，他加速了那个情感的东西的流动，或者加速了一些情绪上还是会藏在身体里嘛，像我们刚前面讲到紧张可能身体会紧绷，那他可能累积在里面你没有意识到，那透过声波帮助你流动可以更快的去流出去，那我觉得是一个。那另外一个 有的人会来清创，可能就是他想要跟自己有不一样面向的对话，就有点像我刚刚说，我在自己弹琴的时候，我会更认识自己，更多不同的东西。那如果对这件事情是你也是喜欢的，那就也会蛮可以适合来体验看看。
我原本很想问你第一次接触清创的感受
哦，
因为我像我朋友，我跟我朋友聊清创，大家都不知道。
对啊，对。
然后我，但是我记得我的是那时候，因为我记得我是张开眼睛，很想睡觉。但是我就想说，我不想要睡着，
好累、哦。
对，因为我就很想要知道它是什么感觉啊。但是就想有点抵抗它、嗯，然后就一直看到天花板有那个波纹。
嗯，
所以天花板是没有嘛，它是应该是白色的。
那你就觉得有波纹？
对，我就是感觉看到那个湖面，然后你丢了石头，然后有那个波纹、嗯、一直震出去的感觉，一直整个过程当中。
哦、
但我后来好像有睡啊，然后有闭眼，我也忘了，
可能被音看到音波实体化的感觉，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可是一切都很平静啊、嗯，我觉得就是很舒服。
嗯嗯，我头两次躺清床的时候，像是有一种在措手不及的状态，
突然开始
清床这个东西，就是我在台北的话开始推广的话，就会讲到清晴。
嗯，
那清晴她是一位物理治疗师，我也认识她，因为我的膝盖受伤。
嗯，
那就也不是特别早的哦，就是刚好反正就是因缘机会知道她原本之前待的治疗所，然后就只是去预约，就帮我排给她，就认识了她。那时候她也还没开始谈清创，台北还没有清创这个东西的时候。
嗯、
然后后来可能给她做治疗蛮久，让她陪伴我度过蛮多，就是怎么样去修复我的膝盖，跟我好好跟我的舞蹈告别，就是她都是、嗯、就是她陪伴我走过这一段这样子。那后来就是有一次他有了清创了，然后有一次清创也在他的工作的地方，他就也没有任何预告啊，也没跟我说是什么，他就说那我们今天来躺看看清创吧。那本着好对他的信任，就是我也不好说什么，这样就说哦好啊。那我就是一种为什么我要躺清创，因为那时候就对声音疗愈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概念，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音波可以对身体做什么，因为我看还是一个比较传统西医的概念，就是你要真的有去做一些操作式的治疗或是什么的，
仪器
的对仪器或是徒手的东西，你才会觉得可以治疗你的身体，对，或是去做
才有效果，
对才有效果，对。然后所以头两次我只是觉得知道有什么我搞不懂，因为我的期待是我来这边我的膝盖要被放松到，或是要被。治疗到等等的，但就没有这样，然后我就这样子体验了两次，像我对清创还没有建立任何的感受，只觉得这是什么一个奇妙的东西，清清到底在做什么这样。那后来我被他震折到是清清在就是他后来的工作室，就是他的知己的工作室，他办了一个跟费登奎斯结合的课程。那他是一个团体课，所以清创谈的时候你不会躺在床上，我前两周直接躺在床上嘛，那我是躺在就是地上这样子。那费登奎斯他是一种身心运动的技法，那他我不是很懂费登奎斯，但简单说他就是用一些很小的动作，他用引导去让你调整你的身体的一种技法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只是想说，我没体验过费登奎斯，那他就跟我分享说他要办这个活动，那不然我来体验看看好了。我是抱着来认识费登奎斯的想法，因为我想说我躺在琴床上我都没什么特别的感觉，躺在旁边是可以有什么感觉这样。就那一次来哦，费登奎斯让我头晕到不行，因为可能刚好晕车，我坐公车来很晕。可是琴床那一次，就我躺在旁边，是我第一次真的跟琴床很有体感的建立。就是他琴声一进来之后，我的身体开始有很多内在的调整，我是感觉得到。那比较具体感受，可能就是一些呼吸的方式，可能会因为琴声的带动，可能呼吸会是直的，或者是比较是横式的胸腔，或者比较是腹腔，就是我会觉得那是一个琴声很自然进来之后我身体发生的事情，然后我才开始觉得说，哦，这个声波，对，哦，这个声波原来是真的可以不用我躺在上面，它也可以传递的到的。然后我才开始觉得有点意思。然后就这样，虽然我有点忘记这些时间序了，但是就是后来我们因为我膝盖发展越来越稳定嘛，所以可能还是一个月固定会跟晴晴约一次做治疗。那后来就是他让我自己选说我们要弹琴还是要做膝盖徒手，因为后来膝盖可能就已经比较没有这么不舒服，那有时候就想说，好像心里的确就那时候工作也蛮压力蛮大的，这样那不然就来躺清创。就那一次之前，就是我对自己就是很没有把握，就觉得很多是不顺利，对自己没有信心。但一躺上去之后，我感觉到琴声跟我腹腔这一块就产生很强的共振，声音是非常强而有力的。然后起来之后，晴晴也有跟我分享，她也是这样的感觉，她会觉得说那是一个你要相信你自己的直觉的一个反应。 馈，相信你身体里面有那个能量、
身体给你的感觉，
对对对的反馈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那次蛮被鼓舞到，就是他那时候有点提醒到我说，就是我并不如我自己想象的这么的没有能量，或是没有力量的感觉，而是我是让我内在还是有很多东西我可以去信任他，我可以依靠他，我不用一直对自己没有信心。然后那一次之后，我就越来越喜欢躺琴床，对，然后才后来有开课嘛，就想说那我喜欢躺，那我会不会喜欢弹？然后就弹弹看，弹了之后就发现哇，就是很不错，就是而且就是我觉得很喜欢那种，应该不是台北市，应该是在全台湾，如果你是日常工作的人，你可能很难有一个空间时间是很安静的跟自己在一起做一些事情，对，那有的人可能会练习冥想或是静心。但冥想静心，我觉得有时候你要一个人真的很安静的坐在那里20分钟、半小时，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且你很可能会有惰性，可能说不然我就去睡觉，或是不然我去看个 YouTube 或是看个剧。在家里
很容易分心，
而且我家又蛮小的，所以我很难营造个这么好的环境。那时候就是他可以每个礼拜可以来借练琴这样子，那就变成是一个我蛮重要的给自己整理自己的时间，然后跟自己对话，对，好空间没有错，然后就这样很稳定的一直在弹，然后就越弹越喜欢，然后就持续学，然后
就这样默默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
对对，
我也蛮想说有没有一个时间点，
就是学了之后就每个礼拜都在弹，然后就这样一直到现在。
那就是你真的发现自己身心都很喜欢，
对、啊、
你越来越依靠这个东西的话，就自然而然就会发生，
自然而然它就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了。
很棒耶。这个就要带到我们其实在前置聊天的时候觉得这个问题比较突兀吧。就是可能是因为我前阵子才跟我疗愈师做疗愈师的朋友聊到，主要是我想问你，有没有觉得你相信灵魂被疗愈？因为我觉得疗愈有对象嘛。那我们刚刚聊下来比较像说可能是你的身体更内在的东西，那我们是不是要称它为灵魂？我觉得每个人可以再定义啊。对，那如果你觉得那是灵魂的话，你觉得被疗愈是怎么样的模式？它是怎么一个途径吧？我觉得
你要讲到这是让我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我6月的时候有去香港上另外一个系统的琴床课，那我会觉得它跟我们的琴床背后的概念当然是一样，我们都是用稳定和谐的音波去疗愈别人，但它的琴比较有趣的事情是，我们的琴床每个琴师弹出来的声音会有蛮有自己的风格，音色的差异我觉得是蛮明显的，然后每个人躺在上面会共鸣产生出来的声音也会不太一样，然后包括我在弹的当下，你的身体给我的琴弦的反馈，就它是会一直变化的，可能我现在弹到你的胸觉得很紧，但可能我等一下10分钟后再弹，它可能会松，或者等一下或者是本来很松，突然弹到比较紧的，它会有点像剥洋葱吧，就有一层一层在调，看到你身心的一些状态那种感觉。但香港的那个琴床是比较标准化的感觉，就是它是比较。每个人弹起来声音我觉得差不多，然后弹出来声音比较不会因为上面那个人而很大差别，但他蛮就是他有一个很自适的方式，然后有一个步骤可以让你就是从意识进入到潜意识再回到意识，就我在那里的被老师在教的时候他也会弹比较长给我们听，就是3天都有体验，的确那3天我的体感都是当老师要进入到潜意识的时候我很想要清醒听到我怎么弹，但我大概就没办法就会
下去
就会下去了，然后等那个高音出来的时候要进入到比较意识，我就发现哦我醒来了，好，就是那个就是它很像催，就蛮像催眠的步骤，我觉得那个是它比较有趣的是它的是比较方便调音，然后它可以去调出很多不同的音，比如说行星音啊，或者是它有一些算法就算出一些音这样子。我上完课回来之后隔一两天吧就回来弹我们家的琴床这样子，那我们家的琴床我弹的第一下我就有一种哦我的灵魂被弹到的感觉，对，那我也很难说出那到底是什么，可是就是当我在香港弹那个琴床的话它就是一个很标准化的东西，我也不是不好，就是它我觉得它有提供一个只要你好好学这一套东西每个人都可以提供到这样可能70%的疗愈的水平，就大家弹出来都会是这样，然后你一定可以体验到这个过程，可是
能不能超越70%很难讲，
或者是它可能就是好像大家会就不会有那么个人化哦。我觉得那时候回来我就一弹被弹到可能是好像我一些很个人的东西好像被触碰到的感觉，像很个人的东西被看见或是什么，然后当下我的确有一个直觉跳出来就觉得、我的灵魂好像被弹到，可是你真的要问我说灵魂是什么
很难说。
对，很难说。对，我好像目前也没有一个答案，或是说，我相信，我觉得我应该是相信人应该有一个永恒存在的东西。对，可能在佛教可能是一个种子，或是什么之类的，或者不同的宗教可能有不同的解释。我是觉得我们应该是有一个什么永世存在的东西，它是在不同的世代里面，它可能会一直传说或是流动下去。对，但是在这个当下的我不完全是那个永恒存在的东西。这个当下物质有点是我的现在意识上成长的东西，然后还有我的肉体，然后还有可能那个永世的东西一起在一起，才是现在
一个混合体。
对，还是混合。对，那疗愈到灵魂吗？我会觉得上次那个感觉的确会让我觉得好像我的一些没有办法分类的东西好像被疗愈到，被触碰到，被看到，但那到底是什么？
我们很难定义。
对，蛮难定义。
我就是这样，有些东西就很难讲。
然后有
确实感受到了。
对，有些东西或者是可能有人会觉得潜意识被疗愈到了，或者是一些你好像你有经验过，可能你忘记了，那到底是什么？可能童年我们可能曾经经历过什么东西，但或者是可能曾经有很受伤的东西，或是很辛苦的东西，或是什么，那些感受可能还在。可你不记得，对，你可能不记得是什么，那可能在一些你比较好的状态，你的这些东西可能会流动起来，它可能有机会可以被放松掉，更清理掉，更离开你的身体。那算不算是灵魂还是什么？我觉得好像目前在这个科学或分类上还很难去界定，但我相信情创它的确是可以去触碰到这些感受、这些情绪或是这些东西。但可能我也只把它界定在灵魂。
我也觉得怎么说，透过这些场疗愈的方式，包含我跟我朋友聊的，比如说水晶啊、精油，那像琴床，它都是一个疗愈的方式。但是我也很难说我自己相不相信灵魂啦。但是我是说，它如果真的可以疗愈到你表皮外的、表皮内的东西，它好像就是一个现代人的解脱的方，也不是说解脱，就是喘一口气的方法。
我觉得应该说，大家现在可能以前大家可能会比较重视身体上的疾病，那心理上其他的东西可能就会觉得啊，这就是你自己要克服啊，这就是你自己要努力啊。
你回家想一想，
或是时间过了就过了，对不对？没有必要，就是时间到了就自己会好啊。可是事实上，我们好像不用那么辛苦。的确是有很多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一起去看到这些东西，然后可以更快的，就像你生病，可能你会有些治疗的方法，你可能有些压力、有些情绪上，你是可以寻求别人的，或是比较有能量的东西，不管是矿石，或是清创，因为像这些东西都是跟频率有关嘛，跟振动有关，
能量场吗？
因为万物，科学家就说万物都是频率，都是振动嘛，那你用频率去跟频率触电，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吗？
那你有遇过那种就是没什么情绪的人吗？万事不走心，有没有？情绪真的就是情绪很淡薄的人，我觉得这种人也不错啊，就是他其实好像没有特别需要，就是特别勾起他不好的地方的这种，
那也很不容易耶。
就是反正我之前看影片有看到，我就觉得就也蛮酷的，就是旁人可能会想说，为什么什么事情都好像不会真的伤害到你，还是你是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感情，你是冷淡，还是你只是很淡然？
但也有可能，
对。
我觉得如果真的到一个看事情很高的高度，应该是有机会的，因为很多事情你会有情绪，可能是你自己很看重这件事情，或者是你对这件事情比较自卑，所以你的情绪反应会比较大。可是如果你很知道自己的状态是什么，他讲的是什么，有时候你就不会被勾引出那些东西。这的确是一个可以前往学习的地方。对，但我觉得感受还是很珍贵的啦。我是一个很喜欢感情的人，所以我也不会为了这个而放弃我的那个七情六欲。我觉得当人就是要有七情六欲，不然也太可惜了。我去当神就好了，我干嘛来这？
那感性的部分吧。可是我每次看我看那影片的时候，想说，
但我觉得有人一定是在追求这件事情啦。
对，
有人一定是在追求很。
他也不是很冷淡，他就是看起来好像很淡漠，就这一切对我来讲都很淡然。没有不好，有些人很走心，会活得很累。
对，也是有个平衡啊。
对啊，对啊。好，不用羡慕别人。不过我对每个受访的人都会问这个，就还是近期吧。傅宁现在才 真正转做琴师，其实时间还不是非常久。嗯嗯嗯。想说你未来有什么样的挑战啊，跟期待计划之类的？嗯，
有，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有认真的想一下，然后一开始就想说，
很难
累哦，就想说还要为什么挑战计划？现在就是在挑战中。没有啦，我觉得应该对我来说，就是那时候很多人听到我要离职，就是我的身边的朋友，我觉得他们都蛮支持的，就是他们、嗯、我没有听到什么那种说你确定要这样吗？不是这种的、嗯，但因为我可能都会很直接跟他们说我要做琴窗之类的、嗯。可是我从小到大就是一个会一直设定下一个目标的，比如说我小学当时念国中啊，这没什么好设定。然后小学我决定要当舞者嘛，然后他也就想要怎么当舞者，然后国中可能就决定我要念哪个舞蹈班的高中，高中念就我会有一些目标，然后好像都设定目标之后去达成，这好像是一个我认为我获得成就感跟自信的一个依循的道路，在我当上老师之前，当上老师之后，我发现这条路就是好像虽然我设定达成了，但我好像不快乐嘛，我就开始不知道怎么办嘛，然后一直走到现在，一直走到现在就是。我觉得好像不太想要设定太远的目标、嗯、因为有些事情好像你不能一直在为了未来而活、嗯、就我会觉得你设定一个
你会牺牲很多当下的
对对对你会一直觉得我要去追比如说从小我们在学生时期你一直在追那个升学的目标嘛，或者是大人跟我们说、嗯、哦，你以后要怎么样可以怎么样或是
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很快乐
对对对之类的然后、所以我会觉得说哇我们从来都没有人教我们说要怎么好好活在此刻
现在
然后怎么好好生活、对可能我小时候很想当舞者我就会觉得只有全力跳舞那件事是重要的剩下我的生活其他都随便啊就是不重要、然后所以当我开始当老师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平衡我没有为我的职业而燃烧全部我觉得这样很不对因为我小时候觉得你要做一个职业就是应该要一个职志的感觉嘛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去不对之后我又不知道怎么好好去充实生活然后现在也没办法很自在很安然自得的怡安自得就是我就是过好的生活就好这样那所以一直到现在我就会觉得我的目标跟挑战应该就是怎么样让每一天都活得更贴近我自己想要的然后怎么样更自在的去做我自己我就会有一种感觉你会想说很想再去找说到底在更亲近自己是什么但也会有朋友跟我说上你只要都照顾好自己你的当下的需求就你不用再一直去找我们就会再陷入一个好像
另外一个你的目标
对是让你只要好像只要想就是试着更有觉知在每个当下选择自己真正想要的那好像就会照顾好自己对
可你走的走远一点的某一天就会想说其实过去每当下的每一步其实都走对了、有可能啊对啊我觉得可能时间要放久远一点看有可能其实你现在就在做理想中的事情我觉得是
就当然最终还是会希望说琴窗这个工作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可以赚取足够可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金钱的工作不用再一直斜杠各式各样的事情那目前的一个小目标啦但是我一直就一直斜杠好像也没有不行啦就是对啊
时代潮流
对对对对但目前的小目标应该就会是先往这个方向前进
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个目标也是就是让更多人认识琴窗
哦对当然就是我觉得能够好好照顾自己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就有时候那是有缘分就像有的人很喜欢琴窗有的人喜欢送钵因为可能我自己就没有相较没有那么喜欢
送
钵对对对对对我可能就觉得我比较喜欢琴窗给我不管是我自己在操作是被操作的感受对那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都可以身心健康的活着就是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好讲到是很
从个人到世界
对、啊、这真是我的感受就是我觉得不管你在做什么工作不管你是当老师当家长或是任何工作上你只要是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就可以提供给别人好的东西把自己照顾
我愿意影响到别人我说好的影响愿意影响到别人也是一个循环好难解释哦懂吗就是如果我一直把我负面的东西丢给你我当然也是会影响你可是我如果今天是给你好的东西你带回来的回馈 对我来讲也会很好嘛对突然讲成我自己的目标了没有
你也是你希望这样是
我觉得目标是这样吧如果有因为有段时间你会很负面
嗯
那如果也不是说一段就是说你 一天里面可能都有低潮的。
对啊，当然当然当然。
对啊，那如果就每天检视自己，然后发现自己的低潮的时候，会突然一直找别人、哦，然后快乐的时候可能没有特别想要急于跟别人分享。哦。但是我觉得你在回想的时候，又想说，我全部都在考虑别人。嗯，对，反正我觉得一整天要做很多这种事情工作，没有，但也不错。我就觉得好像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我才会去想这种问题。嗯，年轻一点的时候我没有想过。嗯，那时候就啊，每天过得就是开开心心，
事情一直这样来啊去来啊去，
对，不会去想说去影响到别人，或者是别人影响我。嗯，对啊。所以我反正我觉得通过琴床也学了很多吧，我觉得自己在研究你们的过程。对啊，就算我跟刘宜君很少提到，我们很少聊啊，
很少
聊很多投资是不是
赚钱。
对啊，赚钱本来就很重要。
对啊，
对啊，但我觉得琴床如果是可以你赚钱的工具，也可以是你喜欢的事情的话，赞赞。
对啊。
好啦，就希望你之后我们久一点之后再分享，比如说你有更多的心得。
好啊，就是再做久一点之后。
对啊，更稳定之后一定会有更多
的感受。
对，而且你看到更多个案之后应该也会有新的启发。嗯，那就下次见咯。
好呀，
富宁拜拜
拜
拜。嘿，接下来就是要请树宁为我们弹奏一段琴床的声音，然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虽然就是没办法亲身体验就是躺在琴床上的感觉，但大家还是可以透过音波的部分稍微认识一下琴床。